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为了美国利益对中加墨征收新关税是值得的。
卢比奥访问巴拿马，警告中共对运河控制威胁。
川普表示可能和普京采取行动结束俄乌战争。
美国贵金属进口激增，黄金与白银大量涌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近日表示，美国希望乌克兰在2025年底前举行总统选举，尤其是在未来几个月内能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下。凯洛格强调，暂时选举对民主国家至关重要，可确保政权的合法性。他与川普正制定计划，希望新政府上台后促成停火与和谈。然而，目前乌克兰政府还没有正式回应美方的建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任期原定于2024年结束，但因战争实施戒严，总统与议会选举暂停。基辅官员担忧，在当前情势下举行选举恐会加剧内部分裂，并可能影响军事动员与经济稳定。
美国总统川普1月31号表示，他的政府官员已经和俄罗斯方面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非常认真的讨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很快采取重要行动来终结战争。川普在白宫受访时说，我们将进行谈判，可能会采取重大行动，我们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他没有透露与俄方接触的具体人员，并拒绝透露是否直接和普京对话。川普此前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他应该和普京达成协议，避免冲突，并指责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几十亿美元的援助。他在竞选中承诺，如果当选，将迅速结束战争。普京近日接受访问时，则称赞川普聪明且务实，强调双方曾经保持务实的关系。
近日，大量黄金与白银被密封运往美国，主要原因是市场预期关税即将生效，交易商加速贵金属转运。由于地缘政治、通货膨胀以及关税影响，美国白银期货价格飙升，甚至超过每盎司1美元的溢价，使得空运变得可行。根据统计，自去年11月美国大选以来，纽约期货交易所的存储库已接收大约1400万盎司的黄金与4500万盎司的白银，市场价值达数百亿美元。大量黄金来自瑞士，而交易商囤积黄金也导致伦敦市场短缺，提取英格兰银行存放的黄金的等待时间已延长至数周。此外，川普总统近日签署的行政令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征10%，并对加拿大能源产品征收10%。分析指出，墨西哥为美国白银主要供应国，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影响贵重金属市场的走势。
川普总统2月1号宣布，他已经下令对索马里境内的伊斯兰国高层恐怖分子及其相关人员进行精确空袭。川普在真相社交上表示，此次行动锁定一名美军长期追踪的伊斯兰国袭击策划者，成功击毙多名恐怖分子，而且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川普强调，这些恐怖分子躲藏在洞穴里，对美国和盟友构成威胁。他警告，我们会找到你并消灭你。美国非洲司令部指出，索马里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过去一年已经扩大一倍，武装分子的人数增加到大约200人，并有外国武装人员参与。美军去年5月曾经对伊斯兰国领导人发动空袭，但是没能成功击毙目标。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2月2号表示，向飞行员提供安全信息的航空任务通知系统已于周日早晨恢复运行。这个系统在上周六晚间出现故障， FAA 设计热线并每30分钟向航空公司更新状况。目前 FAA 正在调查故障的原因。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指出，航空任务通知系统已老旧，急需升级，并表示政府正加快系统更新进程。这次故障可能导致部分航班延误。航班追踪公司 FlightAware 报告，当天美国航班延误达1133次，但还不确定与航空任务通知的故障有直接的关联。这次问题让人联想到2023年1月的航空任务通知系统大规模故障，当时导致全美航班停飞，影响超过1.1万个航班。FAA 曾表示，计划在2025年中期之前全面升级这个系统，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美国总统川普的特别任务大使格伦内尔1月31号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会晤后，马杜罗决定释放6名被拘押的美国公民。格伦内尔没有透露这6个人的身份，但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和他们共同返回美国的照片，并表示他们已经和川普总统通话，对他表示感谢。川普在真相社交上表达对美国公民安全回国的欣慰。此前，美国政府一直要求委内瑞拉释放所有被拘押的美国人。川普同时宣布，委内瑞拉已经同意接收所有非法进入美国的委内瑞拉人，包括帮派成员，并提供运输服务。然而，委内瑞拉政府尚未对此发表正式评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卢比奥访问巴拿马，警告中共对运河控制的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执行长阿尔特曼上周五在接受提问时说， OpenAI 最初成立时曾经承诺开源，让 AI 技术造福人类。但是随着中国 DeepSeek 对大型语言模型供应商造成的冲击， OpenAI 需要反思开源策略。DeepSeek 近期推出开源推理模型，随后微软、亚马逊和英伟达等公司迅速把他们的模型整合到云端和企业开发平台，对专注封闭模型的 OpenAI 造成冲击。开源策略就像是把武功秘籍公开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取用，根据自身需求对模型进行训练应用。 OpenAI 因为竞争和安全等考量，目前已经转向封闭模式，因此 OpenAI 未来的发展也受到外界关注。
二月二号消息，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公布新款太空望远镜 Sphere X 将于二月27号从加州范登堡太空军事基地发射升空，将超越韦伯太空望远镜，为天文学家提供前所未有的宇宙大视野，成为科学家回答宇宙问题的一个有力工具。 Sphere X 是宇宙历史在电离纪元和冰探索者光谱光度计的缩写。在其升空后两年的太空探索任务期间内， Sphere X 将绘制宇宙地图，收集超过 4.5 亿个星系以及银河系中1亿多颗恒星的数据，以探索宇宙的起源。在银河系中， Sphere X 还将在恒星苗圃以及恒星周围可能正在形成新行星的星盘中寻找生命的基本要素，水和有机分子，从而为探索宇宙生命奥秘提供宝贵的线索。 Sphere X 将用102种红外颜色绘制出全天空图景。 NASA 科学任务局副局长尼基·福克斯介绍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我们将在每6个月看到一次，以前旧的图景中从未有过如此高的色彩分辨率。
日本新型运载火箭 H3 的5号机周日在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太空中心升空，搭载日本版的 GPS 卫星准天顶卫星系统6号机。卫星在火箭升空约29分钟后进入预定轨道，宣告发射成功。这次发射的5号机搭载准天顶卫星系统卫星，是具备类似 GPS 功能的定位卫星。目前在日本附近上空以4颗卫星的系统运行，可以提升智能型手机等设备的定位精准度，也能协助在没有信号的地方发送紧急地震速报等信息。 日本政府计划连同这次发射的卫星在内，一共要新增三颗卫星，把现有的四卫星系统扩增到七卫星系统。一旦实现，日本将能够依靠自有卫星实时定位，不再需要仰赖国外卫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说，美国人可能会因为他对美国三大贸易伙伴加拿大、中国和墨西哥征收新关税而面临经济痛苦，但这为了增强美国利益是值得的。川普周日说，他3号上午将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同时也会和墨西哥联系。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六签署行政令，从周二开始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对加拿大原油征收 10% 的关税，以芬太尼走私问题为由对中国加征 10% 关税。川普说，这三个国家在阻止非法移民和致命阿片类药物芬太尼进入美国方面做得不够。川普周日上午在真相社交贴文中说，新关税会带来一些痛苦吗？是的，也许会，也可能不会，但我们会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切都值得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声称将对世贸组织提诉，然而缺乏对美国商品回征关税的手段。另一方面，加拿大与墨西哥由于成为禁药输美的渠道国家，遭到美国 25% 的关税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对美国商品实施关税制度，作为对美方政策的还击。预计价值1550亿加元的美国产品将面临 25% 的关税，其中有300亿加元的商品关税在2月4号生效，1250亿加元的商品在21天内生效。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表示，准备启动此前准备的 B 计划，向美国输墨产品加征关税。不过，由于墨西哥的消美产品明显更高，该国的产业预计面临更大范围的关税压力。路透社指出，川普也曾威胁对欧盟课税。欧盟发言人周日说，欧盟将对任何不公平或任意征收关税的贸易伙伴予以坚决回应。川普上周五在白宫表示，欧盟对美国太糟糕了，他计划采取实际行动，绝对会对欧盟推动关税。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系主任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北京来说，比起本土关税，更令其担忧的是美国对墨西哥产品加征关税，因为中共利用很多从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贴牌转口到美国，这种做法也对中共造成制裁。随着关税升高，中国企业对美出口的毛利率势必降低，此举加快推动美国消费者改变消费习惯，放弃中国产品的趋势。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2月2号抵达巴拿马，展开其上任后的首次拉丁美洲访问。他与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会谈时直言，中共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和控制不可接受。巴拿马政府当天随即宣布将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2号与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和外长马林内斯阿查举行会谈，并强调中共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已构成严重威胁。他表示，川普总统已初步认定中共目前在运河区域的影响力违反了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营条约。卢比奥强调，如果不对现状进行改变，美国可能会采取措施来确保自由通行权。巴拿马运河是全球贸易的重要通道，每年约有 5% 到 6% 的世界贸易通过这条82公里长的航道。美国担心中共在该区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可能影响运河的正常运行，甚至在发生冲突时威胁美国的航运安全。而穆里诺在会谈后随即宣布巴拿马将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该决定表明巴拿马改变了前政府的外交线路，与美国维持更紧密的关系。巴拿马先前已经两次续约一带一路，但无时间表示仅被宣布退出，这次声明不再续约意味着一个重大外交突破。卢比奥此行不仅关注巴拿马运河问题，也涉及美国在该区域的移民政策。 美国国务院在周日发表的声明中说，卢比奥在会谈中还强调了两国合作结束西半球非法移民危机的重要性，并感谢穆里诺总统对联合遣返计划的支持。该计划减少了通过达连隘口的非法移民。这条路线穿过巴拿马与哥伦比亚崎岖的南部边境，被人口贩运者和毒品走私者利用。卢比奥还强调了改善投资环境和确保美国公司获得公平竞争的愿望。国务院说，卢比奥国务卿对富有成效的讨论表示感谢，并强调美国致力于让两国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他指出，这次会议标志着重振美国和巴拿马之间战略关系的重要一步，符合川普总统的愿景。美国官员表示，卢比奥这次访问还将前往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与当地领导人就打击跨国犯罪、应对非法移民、深化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会谈。美国此举被视为试图抗衡中共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确保其在西半球的战略优势。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推行媒体轮换计划，重新分配媒体在五角大楼的办公空间。根据这项计划，包括纽约时报、 NBC News 等四家媒体将被要求搬离专用办公区，改由其他媒体进驻。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备忘录，宣布即将实施新年度媒体轮换计划，旨在重新分配媒体在五角大楼内的驻点办公空间。根据这项计划，原本拥有专用办公空间的四家媒体，纽约时报、 NBC News、 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和政客，将于2月14号之前搬离五角大楼的驻点办公室，取而代之的将是四家不同的媒体机构，包括纽约邮报、美国第一新闻网、布莱巴特新闻网和哈芬登邮报。五角大楼表示，该计划将每年轮换来自报纸、网络、电视和广播领域的媒体，以确保更多新闻机构能够获得五角大楼记者团的驻点机会。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乌利奥特强调，这项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打破长期以来的媒体驻点固定模式，确保不同媒体能够公平获得办公空间。他补充说，这四家撤出五角大楼的媒体仍然拥有相同的采访权限，能够参加新闻简报，并可继续与国防部的文职和军事领导人互动。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变动让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媒体机构获得了进驻五角大楼的机会，而部分主流媒体则需要让出长期占据的办公空间。对此，新获选的《哈芬顿邮报》发言人上周五晚上表示，如果川普政府和海格塞斯部长希望我们对国防部的运作进行更加深入、更有力度的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国防部发言人乌利奥特提及，部分媒体虽然离开五角大楼提供的办公空间，但这些媒体仍是五角大楼新闻团的正式成员，唯一变动的是他们将放弃在大楼内的实体工作空间，以便让新的媒体机构有机会成为五角大楼新闻团的常驻成员。五角大楼新闻协会则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一直欢迎新媒体成员加入，并将继续保持这一开放政策。不过协会也表示，目前仍不清楚具体的轮换标准与筛选机制，未来将继续关注该计划的执行情况。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访美计划重塑美以关系，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南非土地法惹争议，川普称将调查并中断金援。
内塔尼亚胡访美计划重塑美以关系。
DeepSeek 令多国忧心，德州率先全美禁用。
政府效力部致力于关闭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日在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南非正在没收土地，并非常恶劣地对待特别阶层的人。川普说，美国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会采取行动，而且我将切断未来对南非的所有资助，直到对这个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为止。此举引发南非货币贬值。上个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签署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出于公众利益而征收的财产，政府不需要提供补偿。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表示，美国政府将调查有关白人农民被广泛杀害的指控。南非政府认为这些指控没有事实根据。生于南非的马斯克曾批南非极左派公开推动对南非白人进行种族清洗。
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三号表示，英国和美国有着公平和平衡的贸易关系。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暗示两国可以解决关税问题。这名发言人说，美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盟友，也是我们最亲密的贸易伙伴之一，而且我们有着公平和平衡的贸易关系，让大西洋两岸的我们都受益。川普二号表示，尽管英国在贸易方面越轨了，但是他认为英国或许能够避免加征关税。他接着说，这种不平衡现象，我认为这是可以解决的事情。自川普当选以来，英国首相斯塔默和他的内阁成员一直称赞他，也强调英国从美国进口大量商品，并希望在英国经济成长明显疲软之际避免加征关税。斯塔默在上周末说，我希望见到的是稳固的贸易关系，这也是我和川普总统讨论的重点内容。
日本远银银行集团 SBG 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今天宣布，将在日本成立生成式 AI 的共同出资公司 SB OpenAI Japan。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SB OpenAI Japan 由 SBG 子公司软件银行与 OpenAI 出资各半成立，将利用真实数据针对个别企业研发产业用生成式 AI， 推动日本企业在生成式 AI 领域的应用。 SBG 跟 OpenAI 也表明，将在美国针对打造 AI 相关基础设施投资4年5000亿美元的构想。 SBG 也将协商出资 OpenAI 最多250亿美元，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两家公司通过共同出资公司，也将在日本推动建设 AI 基础设施。
美国联合航空一架飞往纽约的客机，二号早上在休斯敦乔治布什洲际机场起飞时，因发动机异常导致机翼冒烟起火，乘客紧急疏散，所幸无人受伤。美国近期发生另外两起空难，引发安全疑虑。先前美国客机和黑鹰直升机相撞，造成67人罹难，是2009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飞行事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一号公布最初调查结果说，华盛顿特区上空失事飞机的黑盒子、驾驶舱语音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仪的数据都成功下载，显示客机在飞行高度大约325英尺处与直升机相撞，黑鹰直升机飞行高度超过200英尺的最高限制，但管制塔雷达当时显示直升机在200英尺的允许高度，双方的数据矛盾，这点仍需要进一步调查。此外，墨西哥总统和美国费城市长一号表示，一架医疗后送飞机1月31号在费城市区坠毁，造成至少7人死亡，其中包括机上的6名墨西哥人以及一名地面人员。
领导美国政府效率部的全球首富马斯克3号在旗下社群平台 X 讨论政府效率部相关问题。马斯克表示，他们正关闭规模全球最大的美国援外机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马斯克表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已经不堪整顿，总统川普也同意关闭这个机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官方网站1号就处于离线状态，二号也有部分用户无法进入。路透社二号报道，川普政府已经开除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负责安全的两名高管，因为他们试图阻止马斯克的团队进入办公大楼管制区域。 马斯克二号在社交平台 X 回复一段指控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参与流氓中央情报局 CIA 工作和网络审查的影片，称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就是个犯罪组织。他在 X 回应一篇贴文时指称，美国国际开发署利用美国纳税人的金钱资助研发生化武器，包括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新冠病毒。
2月3号，台湾女星大 S 传出突然离世的消息，享年48岁。家属悲痛证实，原因是在日本感染流感，并发肺炎。很多大 S 的粉丝和明星好友都表示不敢相信，难过不已。大 S 原名徐熙媛，2001年主演《流星花园》女主角杉菜，红遍亚洲。大 S 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1月25号跟先生具俊晔以及妹妹小 S 等人合影，状态似乎很好，没想到竟成公开一别。由于家人都在日本，因此大 S 将在日本进行火化，届时全家人再把他的骨灰带回台湾。日本全境本季入冬以来流感大流行，去年年底患者数量创开始统计以来的新高纪录。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表示，尽管目前流感疫情可能已过高峰，但呼吁民众持续采取防疫对策，避免感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访美计划重塑美以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六宣布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大贸易伙伴加征全面关税。周日，美国股指期货下跌，油价上涨。周日晚上，基准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上涨约 2%， 到每桶74美元左右。美元对一篮子其他货币汇率走高，触及自2022年美联储开始加息以抑制通胀以来的某些最高水平。亚洲股市周一下跌，其中又以台股跌势最重，重挫 3.53%， 日韩股跌幅也都在 2% 以上。至于欧美期货也全面下挫，纳斯达克100、德国 DAX 跌幅都在 2% 以上。川普上周五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的讲话表明，对这三个国家的关税只是第一波攻势，并承诺最早将在2月中旬对电脑芯片、药品、钢铁、铝和铜的进口加征关税。他还说，他还希望对如此糟糕对待我们的欧盟加征关税。
美国总统川普一号下令，正式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加征关税。市场担忧将引发贸易战并拖累经济增长，纷纷撤出投资市场以避险。投资理财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今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当前市场发生惨烈的碰撞，股票、债券、房地产、黄金、白银和比特币市场正在崩溃，世界上最好的资产正在出售，数百万人将失去工作。即便如此，罗伯特·清崎认为这是致富的最佳时机，要投资人好好把握并保持冷静，不要成为失败者。罗伯特·清崎日前曾发文表示，川普开始征收关税之后，黄金、白银、比特币可能崩溃，并透露他将会在价格暴跌后买更多的黄金、白银、比特币。
川普签署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令，导致离岸人民币汇率失守 7.3。 业界指出，中共政府有允许人民币贬值对冲关税影响的倾向。香港经济日报引述高盛一月份的报告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在未来几个月可能面临多轮冲击，导致在岸人民币在三个月内贬值到 7.4， 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贬值到 7.5。 本次冲击将比2018年和2019年受到更多关注，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反应等领域，变动不仅仅只在汇率变化方面。此外，美国对中共增加关税会导致中方外汇收入减少，市场对人民币需求下降，从而进一步推低人民币汇率。国际资金向美元流动，推动美元走强。对于美国的关税打击，中共声称将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而在目前， 由于世贸组织诉讼机制基本瘫痪，难以起到调停的功效，外界预计中方相关举动难以解决问题，也不能改变经济现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启程访问华盛顿，成为川普总统重返白宫后第一位访问美国的外国领导人。此行的目的是加强美以关系，并讨论加沙停火和区域安全问题。内塔尼亚胡希望在川普的支持下稳固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请听报道。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于2月2号启程访问美国，预计他将与川普总统在华盛顿进行高峰会谈，以重塑美以之间的密切关系。内塔尼亚胡此行的背景是美以关系在拜登政府时期因加沙战争问题而遭遇了不少挑战和摩擦。内塔尼亚胡在离开以色列时表示，与川普总统的合作将进一步改变中东的局势。他强调，以色列军队的行动和决策已经重新划定了中东的地图，而川普的支持将使这些变化更加稳固。在川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并促成了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使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这些外交成果强化了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地位。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借此访问进一步深化这些关系。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的6周停火协议仍在进行中，双方将于本周展开第二阶段谈判。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已呼吁以色列与哈马斯尽快就新一轮停火进行谈判。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预计包括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哈以战争结束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地区撤军。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内部多位亲以色列官员也预计将继续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并协助其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这些举措无疑将强化美以联盟，并巩固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然而，内塔尼亚胡此行也面临内外挑战，他必须平衡以色列联合政府内部强硬派对加沙停火协议的反对态度。这些强硬派主张应彻底打败哈马斯才能停火。此外，国际刑事法院以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战争中涉嫌犯下战争罪行为由，对其发出逮捕令。川普政府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支持内塔尼亚胡的立场。访美期间，内塔尼亚胡还将讨论区域安全问题，特别是来自伊朗的威胁。川普在首个任期内退出了2018年的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美以两国均表示将竭尽全力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甚至不排除以军事手段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疑似盗用美国 AI 模型，涉及隐私及国安风险，多国已经开始禁用。美国德州1月31号宣布禁止在地方政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 应用程序。请听报道。
德州州长阿伯特上周五宣布禁止在州政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 成为美国第一个针对 DeepSeek 发布禁令的州。 DeepSeek 的隐私权政策明确指出，其收集的信息将储存在中国的服务器上，引发了美国国会议员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要求禁止联邦政府设备和关键基础设施安装中国的 AI 工具。美国国会议员也呼吁调查新加坡是否成为中国实体取得被禁芯片的中转国，并表示若有国家不愿打击相关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的许可要求。德州州长阿伯特说，德州不允许中国共产党通过搜集数据的 AI 及社群媒体应用程序渗透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阿伯特说，必须保护负责处理关键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及各自的州机构和雇员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恶意间谍行动影响。德州对中国应用程序的规范相当严格。早在2022年，阿伯特就禁止在州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上周五，阿伯特一口气禁了6个中国的应用程序，包括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平台 Lim8、富途牛牛国际版在线投资平台木木、小红书、 国际网络证券商老虎证券以及威牛证券。这些平台今后都不得在德州所有州政府设备上使用。去年年底，阿伯特还连续三天颁布针对中共的行政命令，目的在于保护德州民众免受中共代理人骚扰，保护知识产权、各自安全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除了德州政府，美国海军日前也向海军人员发出邮件示警，不得以任何形式下载、安装或使用 DeepSeek 模型。除了美国，荷兰隐私权监管机构上周五表示，将就 DeepSeek 的数据搜集行为展开调查。意大利已下令封锁 DeepSeek 的应用程序。爱尔兰和法国则向 DeepSeek 索取处理各自方面的信息。台湾的数位发展部特别警示公务机关与关键基础设施限制使用 DeepSeek AI 产品，以避免用户相关数据或信息被有自安疑虑的产品传送。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